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28篇，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的大祭司和永远救恩的根源。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乃是永远救恩的根源。你曾否听说过永远的救恩有它的根源、起始和创始者呢？我们的大祭司基督乃是这永远救恩的根源。我们将会看见他做大祭司并不是照着亚伦旧祭司体系的等次，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我们来看他超越亚伦。亚伦不是自取尊贵做大祭司，乃是蒙神呼召被神设立的。基督更是这样，他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神在他的复活里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立他为大祭司。亚伦做大祭司乃是替人办理关于神的事，基督超越亚伦，因他是在神面前照料我们一切的案件。亚伦为百姓和自己献上礼物和为着罪的祭物不过是预表，但基督献上自己作为为着罪的祭物乃是实际。在5章2节说，做大祭司的能体谅那无知和失迷的，因为他自己也为软弱所困。这里原文还是对无知和失迷者的感觉不过于严厉，也不过于宽容，那是对他们的情形做适当温和的判断。在本节的思想是4章15节的延续。我们的大祭司基督虽不像从人间选取的大祭司，还是为软弱所困，他却是在各方面受过试诱，与我们一样，因此他能同情我们的软弱，体谅我们这些无知和失迷的人。现在我们来看他为神所荣耀。大祭司基督借着复活为神所荣耀。希伯来书5章5节说，这样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那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的，荣耀了他。在本节荣耀这个词顶替前节的尊贵，从人间选取的大祭司只有尊贵，这乃是地位的事，但基督做大祭司不仅有尊贵，更有荣耀，不仅有他地位的宝贵，更有他人位的荣美。在本节有一句是引自诗篇第2篇第7节，那里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使徒行传13章33节，这是指基督的复活，这是他有资格做我们的大祭司。基督要做我们的大祭司，就必须有份于我们的人性，就如在希伯来书2章14到18节所说过的，并且必须带着这人性进入复活。就着他的人性说，他能同情我们，怜悯我们。就着他的神性说，他在复活里能为我们做每一件事，并且对我们是忠信的。5章7节告诉我们，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强烈的哭号流泪，向那能救他出死的献上祈祷和恳求。这里的出死不是说基督没有进入死，没有受死的苦，乃是说他要复活，从死里出来。基督在死前就为此祷告，神就应允了他，叫他从死人中复活。第6节是引自诗篇110篇，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是指基督的升天和登宝座，这是在复活之外进一步的资格，使他能做我们的大祭司。基督不仅从死人中复活，更升到宇宙的至高处。在前一篇信息里我们指出，基督胜过了地的引力，胜过了地上鬼魔的阻挠攻击。当他升到空中的时候，就如哥罗西书2章15节所说的，他将执政的和掌权的脱下，并把他们公然示众。脱下原文的意思就如同用鸡毛掸 佛下尘埃。当基督升到空中的时候，执政的和掌权的好像蚊子苍蝇一样蜂拥而来，想阻扰他升天。主耶稣并不和他们纠缠，只轻轻的像弹灰尘一样就把他们扫没，而把他们公然示众。然后他升到诸天之上，现今坐在神的右边。每当我们摸着他，就摸着这位超越一切者，我们也就超越了一切。属地的吸引、鬼魔、执政的和掌权的，以及一切消极的东西，都被他胜过了。我们何等需要经历希伯来书所揭示的这位基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我们的大祭司。麦基洗德的等次比亚伦的更高，亚伦的等次仅仅是为着在人性里的祭司职分，而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为着在人性并在神性里的祭司职分。这一点在七章还会有充分的说明。亚伦被立为尊贵的大祭司只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因为他死了就不能继续了。但基督是神的儿子，在荣耀里被立为大祭司，直到永远。在他并没有死的阻隔，他乃是得了荣耀，永远做我们的大祭司。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与麦基洗德相似。祭司职分在圣经中只有两种等次，就是亚伦的等次和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的等次是在亚伦的等次之先。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不是由亚伯拉罕的后裔带进来的，乃是由亚伯拉罕自己带进来的。我们曾经说过，亚当是受造族类的头，亚伯拉罕是蒙召族类的头。亚当失败了，未能完成神永远的定旨，因此受造的族类就在亚当带头下失败了，神最终就放弃了受造的族类。到了巴别的时候，整个受造族类成了加勒底之地。从宁录的时候起，加勒底就充满了偶像，拜偶像完全是与神自己敌对的。因为以亚当为首的人类成了偶像之地，甚至全能的神也不能在人身上再做什么。神虽然放弃了受造的族类，却绝不能放弃他永远的定旨，他的定旨还需要人来完成。因此神照着他的经纶，把亚伯拉罕从堕落的族类中呼召出来，使他成为蒙召族类的头。我们这些蒙神拣选的人也属于蒙召的族类，我们都曾是受造的族类，在亚当的座头之下同属加勒底。但我们都从偶像之地出来了，在你得救以前你在哪里呢？你乃是在偶像之地。在神眼中，一切的东西，不管是道德的、不道德的、合乎伦理的、不合乎伦理的、好的、坏的、上等的、下等的，都是偶像。赞美主，他把我们从我们的加勒底呼召出来。罗马书八章29-30节说，神预知、预定并呼召了我们。神的呼召不是一件小事，那是高超属天的事。我们的行事为人都当与所蒙的呼召相称。神的呼召比他的创造更高超、更丰富、更重要。哈利路亚，我们是这类蒙召族类的一份子。我们的父亚伯拉罕乃是这族类的头。那来见蒙召族类之父的祭司体系，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来迎接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则把十分之一献给他。麦基洗德来见亚伯拉罕，原不是来收他的十分之一，乃是要供应他饼和酒。主耶稣离开门徒的前一个晚上，也是供应他们饼和酒。圣经前后有奇妙的一贯性，麦基洗德供应亚伯拉罕饼和酒，主耶稣也供应门徒饼和酒。 我们这些多年在主桌子前享受他的人，没有多少人知道薄饼是与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有直接的关系。圣经第一次提到祭司职分的时候告诉我们，有一位祭司从至高的神那里来，用饼和酒供应蒙召族类的父。我们不知道麦基洗德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在圣经的记载里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既无时日之时也无生命之终，他就是这样来了又去了。麦基洗德是撒冷王，撒冷就是耶路撒冷的古址，撒冷的意思是平安，耶路的意思是根基，因此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根基。在麦基洗德的时候只有撒冷，还没有耶路撒冷，只有平安，还没有平安的根基。圣经第一次说到祭司职分的时候，就是说到这位是平安王的奇妙人物。这人的称呼还有第二方面的讲究，就是公义王。我们若没有公义，就无法有平安，因为平安总是从公义来的。在麦基洗德身上有公义也有平安，他乃是根据这个公义和平安供应亚伯拉罕饼和酒。我们根据什么来到主的桌子前呢？是同情或怜悯吗？不，乃是公义和平安。按照罗马书三章四章和五章所说的，义已经算给我们，我们也得称为义了，结果我们就得享平安。三到四章给我们公义和称义，五章给我们在公义之下的平安。我们乃是在这公义和平安的根基上来到主的桌子前享受饼和酒。那位带来公义和平安的就是那位供应我们饼和酒的，他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我们的大祭司。在主桌子上所用的饼和酒是什么意义呢？主亲自这样说到饼，他在马太26章26节说，这是我的身体，也在28节这样说到酒，他说这是我的血。这指明桌上的饼和酒表征经过过程的神，描绘这位做神具体化身的基督已经经过了种种的过程，使他能供应到我们里面。我们若要明白圣经中的任何一个项目，就必须来看那个项目的根源，就是在圣经什么地方第一次提到过。这是要守住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是说是第一次提到的事就立定以后的原则。希伯来书虽然说到麦基洗德，但我们若要认识麦基洗德，就需要查考创世纪14章，就是第一次提到麦基洗德和祭司职分的地方。基督徒想到基督是他们的大祭司的时候，很少回头去看创世纪第14章。希伯来书第7章乃是将我们指向创世纪第14章，那里说到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那公义王和平安王麦基洗德来迎接他。麦基洗德虽然是王，但那时候并不是以王的身份而来，乃是以至高神祭司的身份带着饼和酒来迎接亚伯拉罕。这事儿看起来很简单，没有什么令人兴奋的地方，但意义却很深远。在圣经里，饼是指生命的供应。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35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这里的粮直接的翻译就是饼，他的意思是说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饼，为要赐人生命。在圣经里，酒表征血，为着完成救赎，解除我们的干渴。我们是堕落的人，都在神定罪之下，我们干渴因为神公义审判的火在我们里面焚烧。我们的干渴既来自神的定罪，世上的水就不能解渴。我们的干渴只有生命的汁液才能解除。酒不是水， 乃是出自葡萄的生命之浆，葡萄是属于生命的东西。主耶稣选用酒来表征他赎罪的血，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麦基洗德出来，以饼和酒供应蒙召族类之父亚伯拉罕，表征基督来把他自己这位经过过程的神供应给我们，他经过在十字架上的过程，好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以救赎的酒解除我们在神定罪之下的干渴。他是救赎的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供应和满足。圣经提到亚伦等次祭司的时候，只说他们被选蒙召来献上为着罪的祭物，而没有说他们要供应人饼和酒。他们主要的是借着献上礼物和为着罪的祭物而侍奉神。照着亚伦等次的祭司之分，主要的是在消极的一面照顾神的百姓，但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做得更多。他不是带着为罪而献的祭物到神那里去，乃是带着饼和酒从神那里到我们这里来。当逾越节的时候，百姓要抹血，也要吃无酵饼。供应给我们的饼和酒乃是逾越节的结果。这意思是说，今天我们的大祭司基督乃是将那出于他救赎的东西供应到我们里面，他为我们受死，献上身体，并流出血来，这一切都在他回到父神面前之先完成了。根据希伯来书，基督献上自己做独一为的罪的祭物，就一次永远地解决了罪的问题。然后他带着自己的血进到诸天之上的至圣所，洒在神面前，因而完成了救赎。就着救赎这一面说，现今基督已经不再需要做什么，他乃是坐在神的右边，然而他仍需要做我们的大祭司，不是到神那里去，乃是从神那里到我们这里来。他来不是要对付我们的罪，乃是供应我们饼和酒，就是他自己的表征。他经过了死与复活，好使我们得着供应和满足，这是远超过救赎的。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仍停留在基督做救赎主和救主，为他们流血，为他们献上他自己，并为他们的罪成就平息，平息了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但希伯来书比这更往前去，这实在是一本过了河的书。本书所揭示的基督不再只是一位为着罪献祭物给神，并为我们的罪流血的救赎主。本书所启示的基督乃是在完成了一切之后非常奥秘的来到我们这里的一位。他在我们的灵里来，并不是要来做我们的救赎主，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我们的大祭司。他来不是为我们献上什么，乃是以他自己做饼和酒来供应我们，做我们日常的供应，并做我们的满足。许多基督徒非常的软弱，因为他们没有享受这种供应。他们虽然有希伯来书在手中，也有大祭司这个词在他们的智慧里，但是他们没有多少经历到那位照着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的基督把他自己供应到他们里面。希伯来书启示，基督已经完成了神一切的要求，所以不论是神或救赎主，今天都得了安息日的安息。根据本书，基督不再做救赎的工作，他乃是坐着，因为神一切公义、圣别、荣耀的要求他都满足了。今天他是安息的基督，神也在他里面得了安息，享受安息日的安息。当我们进到教会生活中，我们也与基督、与神 同享安息。希伯来书也启示，这位安息的基督虽然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却非常活跃地做我们的大祭司，一直将他自己这经过过程的饼和酒供应给我们，做我们日常的供应。因此基督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今天他不是献祭的大祭司，乃是以饼和酒来供应的大祭司。哈利路亚，我们有公义和平安，但只有公义和平安并不能使我们满足，我们需要有些东西可以吃喝，我们需要日常的供应。因此在神公义和平安的基础上，我们的麦基洗德以饼和酒来供应我们，给我们吃喝。他已经救赎了我们，现今他在喂养我们。首先我们需要基督那由亚伦所预表的祭司职分献上为着罪的祭物，然后我们需要基督那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职分以生命的供应来供应我们，将经过过程的神供应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供应，那是要完成神永远的定旨。然而献上为着罪的祭物只是为了对付消极的情形，神原初的目的不是救赎我们，乃是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到我们里面。因着我们堕落了，他必须来拯救我们，救赎我们，使我们与神和好。这些都是基督那由亚伦所预表的祭司职分的功用，而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职分才是神原初的定旨。我们若没有堕落，根本不需要亚伦所预表的祭司职分，但我们仍需要基督那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职分将神供应到我们里面。大多数的基督徒只知道基督那由亚伦所预表的祭司职分，为要使我们与神和好，他们没有看见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将神供应到我们里面。根据希伯来书，我们的大祭司基督主要的不是献上为着罪的祭物，乃是供应我们饼和酒的一位。在我早年的经历中，差不多每一次跪下祷告的时候，我总是说，主啊，感谢你做了我的救赎主，为我流了宝血。我那时候从来没有想到我还能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享受这样一位积极的大祭司供应我饼和酒。每早晨我先为昨日的失败认罪，盼望当天能好一点，但那一天终究又是失败，次日早晨又来认罪，一天又一天都是如此。我只知道基督照着亚伦等次所预表的做大祭司的这一面。过了许多年我才认识，我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摸着这位供应我饼和酒的大祭司。我无需想去做好，只要简单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享受这位积极的大祭司供应我饼和酒，这是最好的早餐。我每次享受过这样的早餐之后，整天就都是好的。我们每天都需要吃物质的早餐，照样的，我们每天早上也该享受基督做早餐。最好的餐桌就是施恩的宝座，在这里我们能这样积极地享受基督。基督乃是我们今天的麦基洗德，我们何等需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到他这位以饼和酒供应我们的面前。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有一位经过了诸天尊大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十六节也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试的帮助。到五章我们就看见，我们在施恩宝座前所遇见的大祭司不是亚伦等次所预表的大祭司，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以饼和酒供应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大祭司基督 乃是神的儿子，他成为大祭司，不是照着属肉的诫命的律法，乃是照着不能毁坏的生命的大能。他既有神性和他复活的生命为资格，就能把经过过程的神连同神圣的祝福供给那些不再是罪人，而是那些像亚伯拉罕一样为神的权益征战的人。我们现在来看第二方面，就是永远救恩的根源。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永远的救恩。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永远救恩，乃是根据他为我们所完成的永远救赎。这救赎比亚伦等次的祭司所做的暂时的遮罪更美。那种暂时的遮罪只能遮盖罪，却不能除罪。但基督永远的救赎乃是除去罪，把罪的问题永远的解决。不仅如此，基督永远的救恩不仅是客观的救赎，在消极方面解决罪的问题，也是主观的救恩，在积极方面把我们救到他的完全和得荣里。这永远的救恩不仅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更包含了一切神圣的元素和性质。基督那神圣的元素和性质，就是构成他永远救恩的基本成分。这救恩不仅救我们脱离一切消极的事物，也救我们进入最积极的事物，甚至救我们进入神自己里面。这样的拯救是包容一切的，不受时空限制的。我们现在来看这救恩的根源。基督这大祭司的人位是根源。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我们的大祭司的基督，他的人位乃是永远救恩的根源。只要这样一位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永远不会软弱。他是永远救恩的根源，凡这救恩的效能、利益和结果都有永远的性质，超越时间的条件和限制。有些弟兄来告诉我说，他们不敢回家，因为他们的妻子很难理喻。有些姊妹告诉我关于他们的丈夫同样的事，说他们无法忍受家里的情形。他们的救恩似乎不是永远的，似乎尚未达到他们的家庭环境。当一些弟兄告诉我他们不愿回到原来所住的城住，因为当地照顾的情形太难了，我就对他们说，若是你的救恩不适用在你的城市，那么你的救恩就不是永远的救恩。不论何处何方，我们都有永远救恩的根源。所以我总是鼓励那些懊丧的弟兄姊妹们回家。我曾经告诉一些姊妹们说，为什么怕你的丈夫？他又不是老虎，回去在生命里凭基督把他吞下去。我能见证有许多姊妹回去在生命里凭着基督把他们的丈夫吞下去，并且带到召会来做裸物。不要怕你的妻子或丈夫，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基督是你永远救恩的根源。虽然在希伯来书二章里我们有基督做我们救恩的创始者，但若没有五章里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就还没有永远救恩的根源。我们的基督不仅是今天的约书亚，也是我们永远的麦基洗德。他做我们的约书亚，就是救恩的创始者或者元帅，要带头向前，使我们跟随他。他做我们的麦基洗德，就是永远救恩的根源，以他自己做饼和酒供应我们，让我们吃他喝它。我们的麦基洗德来到我们这里，并不是向我们有所要求，他乃是带着饼和酒而来。你困倦吗？他就是你的饼。你干渴吗？他就是你的酒。我们来吃它、喝它、享受它做我们的供应。每当我们来到主的桌子前，我们乃是向全宇宙宣告说，我们活着是靠着吃神圣的饼和神圣的酒， 做我们日常的供应，这是我们生活的路。我们许多人对主的桌子没有这种的认识，愿我们都得着帮助，看见主的桌子所象征，今天基督乃是我们的麦基洗德，以饼和酒供应我们。我再说，这是我们救恩的根源。我们来看经历基督因受苦难得以成全，基督是经过苦难才得以完全，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在他永远的救恩里，我们需要经历他的苦难，当我们在他的苦难里经历他，我们也就要被拯救到他的完全里。我们这样经历基督的苦难而得以成全，乃是借着享受他做我们的大祭司。到七章的时候，我们还要更详细的来看这事。